好，听众们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正道的经文呢，是马可福音第五章的21节，一直到马可福音第五章最后一部分，还有马可福音第六章的前边一部分啊。我们把这两部分合在一起去讲。我们先一起来读一下这个马可福音第五章的21节到26节，我们一起来读。
耶稣坐船又渡到那边去，就有许多人到他那里聚集。他正在海边上，有一个管会堂的人名叫雅鲁，来见耶稣，就俯伏在他脚前，再三地求他说：“我的小女儿快死了，求你去按手在她身上，使她痊愈，得以活了。”耶稣就和他同去，有许多人跟随拥挤他。有一个女人患了12年的血漏，在好些医生手里受了许多的苦，又花尽了她所有的，一点也不见好，病势反倒更重了。
好，我们先来看这个马可福音第五章的21节到26节。好，我们来看，仔细看哈。在马太福音第九章的18节到26节有这事的记载，然后还有路加福音第八章的40节到56节啊，也有详细的记载。但是呢，今天我们来看这个马可福音这一部分哈，我来看马可福音这一部分。第21节说呢，耶稣呢，就是说耶稣呢在船上又渡到另一边。我们知道上一次呢，是耶稣去格拉森地，然后从一个人身上赶出了魔鬼啊，赶出了魔鬼。然后耶稣呢，最后差派他呢去传耶稣为他做了什么，然后那个人就上他家乡去传。然后耶稣在做完这件事情，耶稣又回来了啊，又从过了加利利海呢，又回到这一边啊，又回到这一边。说有很多的人呢，非常多的人聚到他那里，耶稣呢是在海边。说这时候22节哈，说有一个管会堂的领袖啊，就在会堂里管会堂的哈，负责管理会堂，或者说在安息日的时候负责履行一些程序啊，就这样管会堂的一个领袖呢，他来了啊，来找耶稣啊，他的名字叫雅鲁。注意这个词，雅鲁的意思就是神光照，或者说神启示的意思啊。这个词的希伯来文是照亮的意思，就是神光照他啊，神光照他。说雅鲁呢，看了耶稣呢，就伏伏在他面前啊，脸伏于地跪拜他，然后恳求啊，恳求他去祈求耶稣啊。我们来看他的态度啊。所以说在这里呢，让我们看到啊，拉比犹太教呢，然后还有他的会堂啊，拉比犹太教还有他的会堂呢，没有办法解决什么死的问题啊，因为人都要死嘛，他没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啊。然后你看这个人呢，在耶稣面前，他跪在耶稣面前，然后祈求他啊，谦卑的祈求他。所以说呢，这里呢，你可以看到啊，他已经走到绝境，然后他的女儿快死了，然后呢，但是呢，随着这件事情，随着他遭遇了耶稣呢，耶稣的真光呢，要照亮这个人，耶稣要拯救这个人和他的女儿，也包括他一家人，啊，也包括他一家人。然后我们看哈。他说我的小女儿快要死了，求你来按手在她身上，让她被医治。医治原本是拯救的意思，说她能够活过来啊。我们首先来看哈，你要注意哈，其他福音书哈，有一卷福音书说他说我的小女儿已经死了，是这么说的，但是马可福音说什么，说还没有死，但是马上就要死了啊。你要注意马可福音的重点在哪里，当然他记载都没有问题哈，它的重点在哪？你注意马可福音的记载重点在哪？实际上这里呢，谈到一个人呢，他虽然活着，但是他很快就死了。你要就想到我们信仰也好，包括我们在我们看圣经的时候，圣经谈到人这个死亡的问题，谈到人这个死亡的问题的时候，就要从创世纪开始看，就是从亚当犯罪之后呢，所有的人都是罪人，所有的人呢都是虽然活着，但是一定会死的人，啊，所以从亚当里的人呢，生在罪中，长在罪恶里，啊，如果没有耶稣，结局就是什么？结局就是灭亡，就是死亡。所以说，罪人呢，就要像这个雅鲁一样，啊，跪在耶稣面前，求耶稣医治他，拯救他，使罪人能够在神面前重新活过来。记住哈，所有从亚当里生出的人。所有没有信耶稣的人虽然活着，但是就像这个小女儿一样，她马上就要死了啊，或者呢再活一两天，或者呢再活几个月，或者再活几十年，但是呢这个时间是非常短的啊。所有人都是像她小女儿一样啊， 都快要死了，但是呢我们需要耶稣拯救，我们需要耶稣让我们重生，需要让我们在神面前重新活过来啊，重新活过来。这个小女儿的死呢跟所有的人死一样，都是因为从亚当犯罪之后呢人因罪恶导致的咒诅啊。然后我们信耶稣呢所祈求的呢就跟雅鲁这些话当中的这些标红的部分是一样的啊，求耶稣拯救我们，然后求耶稣让我们活过来，然后在神面前重生啊。虽然说你看罗马书第八章、以弗所书第二章还有哥罗西书二章十三节都是提到什么在罪恶当中，从前在罪恶当中，然后耶稣让我们活过来，赦免我们一切的过犯，让我们重生啊，这就是信仰当中最基本的事情啊，也是我们信耶稣所要的。所以说你看这个马太福音说是我女儿刚才死了，但马太福音的重点，这里什么，这里的重点是这个人他虽然活着但是他快要死了，罪人呢需要重生啊。然后呢这里呢另外也会讲到关于死人复活的事情，那我们的盼望是什么呢？我们的盼望是死人复活，将来能够复活啊！一方面讲到重生，一方面也指向死人复活。二十四节，他就和他一起去，并且有很多人跟随他，而这些人都拥挤耶稣啊！耶稣那时候要去医治这个人的女儿，然后所有人都贴在后边，就是把他覆盖过去啊！就是这样。二十五节说，然后有一个女人，她患了十二年的血漏。你注意哈，在这里马可福音特别强调这个女人有多少年的血漏啊？十二年。然后你注意在马可福音五章四十二节后来说那个快要死的那个女孩她在这时候是多少岁？十二岁。你注意这两个事情哈，这不是突然的啊。也就是说你会发现这一个事件其实讲到两个人，两个人都被耶稣救了，但这两个人呢都插入到这一个事件当中，从前一个事件当中突然插入了后边一个事件，前一个人需要拯救，然后又来一个需要拯救的人，然后这两个事情合成一个事情啊。而且呢通过这个十二年十二岁把这两个原本不相干的人在耶稣面前突然成了一件事情，在这一年这两个人都得救了，这两个人都是在关乎十二这个数字的时候得救的啊。你也可以说这个完全数字，你也可以说神的时候到了啊。我带大家给大家提一个醒，这两个看似不相干的事情被圣经强行挨在一起，其实是在暗示这两件事情之间，这两个人之间和耶稣之间有着必然的联系。所以说这两个事情呢被强行让圣经叙述为一个事情啊。大家往后去看，说这个女人呢在非常多的医生手里受了很多的苦，她花尽了她所有的，然后她这个症状这个漏症啊没有一点好转，说反而怎么样更坏。因为怎么样，漏症是普通的疾病吗？看看这个撒母耳记下哈，当约雅呢在和平时期杀了亚尼尔的时候，大卫怎么咒诅他，说愿他愿流人血的罪归在约雅和他父的全家，愿约雅家不断有什么患漏症的。漏症是什么？漏症是对犯罪之人的咒诅啊。而且这个漏症啊，你看民数记第五章他不能进圣所，他必须跟以色列人分开，谁摸他谁就不洁啊。民数记第五章哈，漏症的都要出营外，无论男女都要出营外，免得污秽他们的营，这营是我所住的，让他们都出营外。不单犯罪被咒诅，更可怕的是与神隔绝了，知道吧？还有法得救吗？没法得救了啊！这就是漏症。所以说漏症的本质哈，看利未记十五章，人若患漏症他就因着漏症不洁了，他患漏症无论是下流的是止住的都是不洁净，这个漏症啊就是在神面前有罪了，在神面前不洁了，在神面前因为犯罪被咒诅了。你要注意什么叫漏症啊！而且利未记十五章呢也告诉我们，他所接触的所有东西无论是人无论是物全部成为不洁，看到没有哈。然后呢关于这个漏症被洁净啊，在利未记第十五章要按照律法行洁净之礼，献赎罪祭、燔祭啊，在耶和华面前赎罪。我们知道献祭都是跟耶稣有关的， 你看了吗？这些赎罪的条例啊。利未记十五章三十节，祭司要献一只为赎罪祭，一只为燔祭，因那人血肉不洁，祭司要在耶和华面前为他怎么样赎罪。这个人得了漏症是什么原因呢？因为他有罪，知道吧？所以说这个女人为什么没好啊？她没搞清楚这是为什么。因为犯罪而遭的咒诅，你上医院能管用吗？那是不管用的啊。所以说解决漏症啊，从利未记当中啊，从律法当中，它的重点是求神赦免，而不是找大夫治病。你要注意哈，教会是干什么的？教会是赦罪的地方，不是治病的地方啊，你不要搞错了。然后利未记十五章三十一节说哈，这个人在被赦免之前，被洁净之前呢，他不能进会圣所，他进圣所他就会死亡，看到没有哈？他会因他的污秽而死亡啊，无论男女都不可以。所以说这个女人的问题是什么？她一直寻求治病，而不是寻求在神面前的洁净和赦罪，所以说她没法好。属灵的病因为罪恶导致的咒诅，弟兄姊妹，是罪人花钱治不好的。你花你一生所有的积蓄，你尽你所有的努力，也不可能治好。你要注意哈，今天基督信仰解决的是什么问题？不是病的问题，是罪的问题啊。因为他找那些人，包括他自身，他并不知道这是干什么啊。耶稣说有病的人需要医生，这个没有错，但不是所有的医生都是医生啊。你要注意圣经讲的医生是什么，有真医生有假医生。耶稣是真医生，能医治赦罪。耶稣的门徒呢，就是属于主的教会，也有赦罪的权柄啊。但是假的医生哈，假的那些门徒，假的教会，他没有权柄和能力去医治赦免罪恶，他们只能收费，你知道吧？知道今天来假牧师、假基督、假教会，什么生命神学那种的啊，活出来行出来，天天割韭菜的，他们只负责收费，他能榨干你的钱财，但是他医治的结果是你这个病啊没好，你这个罪啊没好，反而更重了。耶稣说嘛，你们这假冒伪善的文士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正当人前把天国的门关闭，自己不进去，正要进去的人你们也不容他进去。清晨寡妇的财产是假意做很长的祷告，为什么？钱嘛。走遍沿海陆地勾引一个人入教，去入了教却使他们做地狱之子，比你们还加倍。今天是不是很多假师傅在传假的福音，在传假的道理，他不告诉你关于认罪和赦罪的道理啊。所以说一个人在信仰上找了一个假医生，一个人在信仰上找了个假牧师、假教会，他不单不会得救，他的罪会更重，而且他离得救离天国会越来越远，知道吧？知道什么叫花尽了一切所有的，就把钱都奉献给假师傅了，然后罪还在，最后没办法得救，离天国更远了。这就是这个时代的真相。所以说呢，今天呢，你在假师傅手下受过苦花过钱吗？反正我是受过苦，我也花过钱，我就发现不单没有得到罪恶赦免，不单没有得救，最后越来越不明白圣经，然后更绝望啊！尤其那些什么生命神学啊，那种的真的是很恶心。所以说在今天这个时代，很多基督徒就像这个得血漏的妇人，他找不着得救的门徒，因为假师傅把他控制了啊。真正能得救的，找一个真正的教会，然后认自己的罪，然后教会奉主的名给你宣告赦免，只有这条路，没有别的路啊。所以说弟兄姊妹，所有告诉你信耶稣得好处的，所有靠着信耶稣解决家庭问题啊，解决生意问题，解决孩子问题，信耶稣指望治病的，都是这些榨干你全部费用的假设啊。你要是跟随这样的牧师、这样的教会，我告诉你会花尽你所有的，最后你完全不能得救啊，你的罪会更重，你离天国会非常远啊。所以啊， 在信仰上不告诉你去认罪、去悔改、去按照圣经去寻求赦免的，他都是假师傅啊，都是假师傅。好，我们接下来把第五章二十七节到三十四节一起来读一下。
他听见耶稣的事，就从后头来，砸在众人中间，摸耶稣的衣裳，意思说我只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于是他血漏的源头立刻干了，他便觉得身上的灾病好了。耶稣顿时心里觉得有能力从自己身上出去，就在众人中间转过来说，谁摸我的衣裳？门徒对他说，你看众人拥挤你，还说谁摸我吗？耶稣周围观看，要见做这事的女人。那女人知道在自己身上所成的事，就恐惧战惊，来俯伏在耶稣跟前，将事情全告诉他。耶稣对他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你的灾病痊愈了。
好，来看哈，我们来看二十七节到三十四节。二十七节呢，说这个女人啊，她听到关于耶稣的事情，她就来到这群人当中，然后她在后面去摸她的衣服，因为她想，如果我摸到她的衣裳，我一定会被，原文是拯救的意思，我一定会得救的意思啊。说立刻，当她摸到耶稣衣裳那一刻，她立刻说她里边的血源被烤焦了，就是那个血漏的泉源就止住了，而且在她身体里边她感觉到了，她就被医治，然后脱离了那个疾病啊。这个疾病原文是刑罚，就鞭打的意思。什么意思？脱离了罪恶导致的刑罚和咒诅啊，这个词。说然后呢，与此同时呢，耶稣立刻就知道，耶稣立刻就感觉到有能力从自己身上出去了。然后耶稣在人群转过来说，谁摸我衣服啊？看路加福音哈，看路加福音第八章的相关记载。第三十一节呢，他的门徒说，你看人都拥挤你，你还说谁摸我吗？他就周围观看，要看做这事的女人啊。我们来看啊，这时候大家呢都注意着之前那个事，看看耶稣能不能把那个快要死的那个女孩给治好啊。大家没有人去管这个事情啊。耶稣问问题问得非常突然，门徒呢不明白耶稣为什么在意这件事情。门徒说，众人都拥挤你，也就是说肯定很多人在摸耶稣，你知道吧？众人都挤着耶稣，身体上肯定有接触，如果这么看谁都摸过耶稣，但是耶稣看的是谁凭着信心摸到他啊。这个血漏的妇人呢，只有他是凭着信心摸的耶稣。注意哈，因为后边耶稣说你的信救了你，对不对？所以说跟随耶稣的人很多啊，但是耶稣关注的是谁有信心，谁有信心以至于得救啊。今天很多人都是信耶稣，我们都在信，但是上帝关注谁信，而且谁的信是以至于得救的信。不要吃手啊，不要吃手。三三姐说，那女人呢就害怕且战惊，知道成就在她身上的事，就伏伏在耶稣面前，而且告诉她所有的事情。事情，你要注意一个问题啊。实情是什么呢？实情是他有漏症，实情是他有罪啊。他开始不说这个事情，他偷着去摸的，但是他必须得承认。你要明白一个问题，如果耶稣治好了他的血漏，但是他不承认自己得过血漏，或者说他不承认自己为什么得了这个血漏，那么他即使这个血漏好了，他里边的罪还在，他没法得救。也就是说这里的重点是什么呢？他害怕且战惊，他知道耶稣是能够看透人心肺腑的上帝，所以说他跪在耶稣面前承认了自己的一切啊。他一开始说我是血漏的妇人，那一群人哗就散了起来，都躲着，对吧？他没说，但是当耶稣来找他的时候，他就承认了。这里呢就是教会生活当中的认罪，认罪啊。 实情是什么？实情就是他是律法当中因犯罪被咒诅的那种血肉的妇人，他承认自己摸了耶稣，而且这个神迹在哪里呢？耶稣没有被污秽，反而是因为摸耶稣这个人被洁净了。一看在利未记当中说谁接触了他谁就不洁，那罐子接触了必须砸碎了，这个接触了扔掉，看前面不要玩手。所以说这里的这里有神迹啊，神迹的重点是什么？神迹的重点是污秽之人摸了耶稣，耶稣没被污秽，然后摸他的人洁净了啊。而且呢这件事情不能隐藏，一定要宣扬出去，要宣扬主为你做了何等大的事。就像之前那个格拉森被鬼附的人，是不是他告诉实情的另外一方面呢，也把耶稣为他做什么向众人做见证啊，向众人做见证，传什么呢？从前是罪人，从前是犯罪导致的不洁，如今被耶稣医治啊，这就传福音的重点。三四节，然后呢他对他说，女儿，看到没有哈，现在是什么？现在是女儿，从前是罪人，是不能进圣殿不能进圣所要与以色列人分隔的罪人，现在是什么？天父的儿女，罪得赦免，来到神面前。耶稣说你的信救了你。耶稣在圣经当中呢不止一次的强调信心，你没有信心，你没有信心啊，你的信心救了你。妇人，你的信心是大的，这个白夫长，你的信心是大的。什么信心呢？耶稣强调的信心是什么？耶稣所收纳的信心是什么？信耶稣罪得赦免，灵魂得救，这就是耶稣要的信心。你要注意哈，这是耶稣要的信心啊。说你平安的回去吧，这句话表示什么？赦罪。在旧约的时候，乃曼说，哎呀，我从前拜过偶像，以撒说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罪得赦免了。说你要从你的折磨或鞭打，刚才那个我们之前说过的词，这个词是什么？犯罪遭的咒诅啊，就这个词，鞭打咒，你可以从你的罪恶的刑罚当中脱离了，就这个意思啊，从罪恶的咒诅当中脱离了啊。信耶稣呢罪得赦免，信耶稣脱离咒诅和刑罚，这就是来到神面前所必须有的信心。首先要承认自己所有的实情，另外呢要相信耶稣能救你，耶稣能赦免你。在雅各书第五章的14-16节也说过，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来，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啊，看到没有？一人所发的，你看，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出于信心的祷告，出于信心的言行，必然被主接纳，必然会使一个罪人从罪恶和刑罚当中脱离出来啊。弟兄姊妹，教会生活自始至终一个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认罪和赦罪啊。我不知道为什么今天很多教会，今天很多基督徒一谈到认罪他就炸锅。今天的很多牧师基督徒啊，喜欢逮着外邦人使劲，这个外邦掌权者有罪，那个外邦人有罪，那教会自己里边的淫乱败坏他都不认的。但是圣经告诉我们，教会的重点，教会生活的重点就是认罪和赦罪啊。接下来我们讲一个事情啊，我们讲一个事情，大家注意到，看利未记15章哈，人要患漏症啊，这个人不洁净了，而且漏症对他所有接触的物品，包括一切属于他的，全部成为不洁，是不是？你看，这个不洁，那个不洁，其他安的不洁，身下之物不洁啊，摸了谁不洁啊，木器也不洁，瓦器得打破啊，这不洁那不洁，最后都不洁，怎么解决不洁？献祭，把耶稣献上吧。当耶稣死在十字架上，这个事情才能解决。漏症的本质是罪啊，所以说你要注意一个问题哈，为什么一人得漏症其他全部不解，无论他接受的人和物，一切属于他的都会成为不解。大家想过一个问题没有？上我们在前期读那个使徒书信的时候，尤其读保罗写的圣经的时候，他就有讲过这么一个事情，就是上帝设立的他定罪人的方式是什么？是归算的方式去定罪啊，往下看啊。因为亚当一个人犯罪，怎么样？所有人都有罪。因为夏娃一个人犯罪，所有人都有罪，对不对？那上帝赦免人也是什么？也是归算的方式。因为耶稣一个人不犯罪，所以所有跟耶稣有关的人都得救，对不对？ 因为亚当他犯罪，就像人得漏症一样，他做的谁，他家所有的东西，所有的人全部都有罪。因耶稣是圣洁的，因耶稣是神的儿子，耶稣是完全人，所有信耶稣，所有在基督里面的，全部罪得赦。所以说，弟兄姊妹，神将众人圈在不顺服、不信当中呢，是特要用这种方式怜悯众人啊。罗马书十一章，还有加拉太书第三章，圣经把众人圈在罪里，使所应许的福音因信耶稣基督归给那信的人。在律法之下，一个人得漏症，所有跟他有关的人和物全部都不洁净。在基督里边，因耶稣一个人无罪，所有信耶稣的，所有在基督里的，所有跟耶稣触摸过的，全部都赦免。啊，你要记住哈，圣经的这种定罪方式就是归算式，啊，然后上帝拯救人呢，也是用这种归算的方式，啊，你别问为什么，就是那么定的，啊，一人犯罪，跟他有关的全部有罪，一人圣洁，跟他有关的怎么样，全部圣洁，这就是圣经的方式，啊，所以说弟兄姊妹，你要注意，在基督里面和在亚当里面。以及摩西律法这种定罪的方式，如此设立，就是在末后的时候，上帝要这样的方式去救人。而且哈，今天耶稣已经升天了，你能摸到耶稣本人了，你摸不到了。但是呢，你可以摸到他的衣服，他的衣服就是他的教会。就像那个人长了漏症，他的衣服，他的这个裤子，他的所有的他做过的动过的东西，那不都属他吗？你摸他的不洁。但是呢，如果一个教会是属于耶稣的，你进入这个教会，你就等于摸到了他的衣服，啊，你也会因摸到他的衣服得到洁净，得到赦免。所以说耶稣呢，把这赦罪的权柄也赐给他的教会啊，从彼得开始直到今天，属于主的教会，我咋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赦我释放的，教会什么权柄？我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是不是？这个释放捆绑不就是赦罪定罪吗？对不对啊？耶稣升天的时候说：“你们到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怎么样？奉我名赶鬼，说新方言，手能拿蛇，喝了什么毒物也不受害，手按病人病就好了。什么意思啊？他的罪就赦免了，对不对？”就上面，你看这个使徒行传第十九章哈，那已经信了多来承认诉说自己所行的事，平时素行邪术的也有许多人把书拿来堆积在众人面前焚烧，他们算计书价，便知道共和五万块钱。只有接触了真正教会的人，那个人就开始认罪悔改，你明白吗？这是一个开始，我们是知道的。从前很多人找到我们教会的时候，有很多人他就不由自主的开始认罪，把他一切隐藏的事都说出来，这是真正的教会弟兄姊妹，是不是有这样的经历？有的，在古时候就有，他摸到耶稣的衣服了，他就开始承认自己的过犯，就像这个女人一样，他把自己所有的隐藏的事情都说了，啊，这是你得救的开始。但是呢，你若真心相信，能够舍弃跟随主呢，你最终就能完全得救。但是这个认罪悔改，承认自己隐藏的一切的罪恶，这是你进入得救的开始，对不对啊？所以说弟兄姊妹，一个人能来到我们教会认罪，这不是出于人，这是出于神。为什么？因为你摸到耶稣的衣服了。当一个人摸到耶稣的教会的时候，他摸到耶稣的衣服的时候，就会有能力从主那里发出来，知道吧？看到没有？耶稣会感觉到这个事情。你摸到了耶稣的教会，摸到了耶稣的衣服，就是摸到耶稣啊。所以说人生在世要想得救呢，你要加入一间真正属于主的教会，有真理的教会，有圣灵恩赐的教会，宣讲赦罪福音的教会，带领人认罪悔改的教会啊。耶稣怎么拯救这个女人，也会怎么拯救你啊。好，弟兄们，我们一起把这个马可福音第五章的三十五节到四十三节一起来读一下。
还说话的时候，有人从会堂里的家里来说：“你的女儿死了，何必来劳动先生呢？” 耶稣听见所说的话，就对广会堂的说：“不要怕，只要信。”于是带着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同去，不许别人跟随他。他们来到广会堂的家里，耶稣看见那里乱嚷，并有人大大的哭泣哀嚎，进到里面就对他们说：“为什么乱嚷哭泣呢？孩子不是死了，是睡着了。”他们就嗤笑耶稣，耶稣把他们都撵出去，就带着孩子的父母和跟随的人进了孩子所在的地方，就拉着孩子的手给他说：“大力大姑米，翻出来就是说，闺女，我吩咐你起来。”那闺女立时起来走，他们就大大的惊奇。闺女已经12岁了，耶稣切切地嘱咐他们不要叫人知道这事，又吩咐给他东西吃。
好，往上，我们看这第一节，我们看一下这个35节到43节哈。35节，说耶稣还在说这话的时候，有人从那个会堂领袖那里来说：“你女儿死了，你为什么喊劳烦啊？拉比呢？劳烦老师。”但耶稣不听这些话，对会堂领袖说：“不要怕，只要信啊！”我来看啊，传话的人呢说孩子已经死了，耶稣气了也没有用。啊，耶稣不理会这种话啊，在这里呢，耶稣反而是对这个管会堂的说：“你一定要信，信什么？信耶稣能让人从死里怎么样复活？注意哈，孩子没死，孩子还活着，但快死的时候，那里所蕴含的真理是，你要在谁面前重生？但是孩子已经死了，这时候怎么样？这里所说的就是。”信耶稣能使人从死里复活，所以说从这一刻开始呢，耶稣呢要到广会堂那里去，让这个雅鲁呢被上帝的真理的光所光照，让他能明白，就耶稣能洁净人，雅鲁看到这个妇人洁，这个女人洁净，耶稣能赦免人，耶稣还能让人从死里复活，这都是我们信仰当中最重要的事情。但是耶稣不允许任何人跟随他，除了彼得和雅各，还有约翰，就是雅各的兄弟。除了这三个人核心的门徒，啊，耶稣呢对管会堂的这个人强调必须信。很显然，这孩子的父母是信了，不信啊就不会有他们的孩子复活这件事，你要明白哈，必须信。当然他除了信耶稣他也没其他可以选啊。那个给他带话的人呢，他不信呢啊，而且耶稣呢只带这几个跟这三个跟他最近的门徒，实际接跟随他的门徒跟耶稣关系最近的，在天国和永生的事情在12门徒里面应该是最追求的就是三个人啊，彼得还有什么约翰和雅各。这三个人呢是在所有的门徒当中最追求的，最最追求的啊。我们来看，你会发现哈，在登山变相当中呢也是只有这几个人能看到，你注意到没有哈，其余的人呢包括这女孩的父母，耶稣也不让他宣扬出去啊，耶稣让这三个人知道这个事情，然后让他们为这件事情做见证，并且预备他们把这件事情写在圣经当中啊，这三个人是上帝选的，因为他们是最追求的啊。嗯，然后你看哈，你要注意耶稣不授权什么人，那个有个长大麻风的，耶稣不允许他传，他传了然后有不好的结果。这个管会堂的这个人呢，就是这个小女孩，她的父亲和父母，耶稣也不让他们传，因为他们在真理上刚入门，他并不像那几个门徒一样啊，所以说传道做见证呢，只能是这样的人去做见证啊。然后你会发现，耶稣不止一次的呢，严严的禁止一些人传他的神迹。第一方面呢，不愿让人误会神迹的含义，就今天来说，不愿让人误解为什么信耶稣，不要把信耶稣得救罪得赦免歪曲为什么信耶稣治病得好处啊，耶稣禁止传这样的福音哈。 然后呢，耶稣只授权那些跟随他最近的、最追求的、舍弃一切跟随他的门徒呢，去传这个圣经，去为他做见证。这些人以后呢，会被授权写下福音书，而且你看，所有的福音书呢，都把这些神迹当中的重点强调出来，是不是？四福音的作者当谈到耶稣神迹的时候，他们强调都是赦罪，啊，赦罪洁净，而不是普通的治病，啊。神迹的中心内容是什么？新约圣经。第一呢，耶稣是谁？第二呢，耶稣为我们做什么？你要知道这个，这就是圣新约圣经所有神迹的中心啊。38节，然后他们来到这个会堂领袖的家里呢，耶稣就看到里边非常的啊吵闹啊，他们都大大的哭泣和哀嚎。然后耶稣进去对他们说，为什么哭泣哀嚎呢？孩子没死，孩子是什么？睡着了。你需要注意哈，无论是耶稣和使徒，你看使徒行传13章，更多前书15章，帖撒罗尼迦前书4章，无论是耶稣也好，无论是使徒也好，对得救的人，对承受救恩的人，称他们的死为什么？睡着了。也就是说，弟兄姊妹，信的人即使离开这个世界，即使没有了呼吸，他不是死了，他是睡了，因为他将来必然复活。这个小女孩也是一样。所以说弟兄姊妹，这个无论是耶稣还是使徒，谈到这个圣徒去世的时候，都是说睡了，将来要复活。也就是说，这个事情呢，耶稣实际上在向他的门徒和这个人的父母，就信他的人呢，来展示什么叫睡了，什么叫复活的真理。信耶稣罪得赦免，必然复活嘛。而且呢，耶稣等于在这里提前向他们展示了什么叫信他的人不是睡了，啊，不是死了，乃是睡了，而且是要复活，啊，把将来要发生的事情在今世给他们演示一遍，让他们看一遍，啊，说他们是嘲笑耶稣，刚才还在大声哭泣，这会儿就开始笑开了，来嘲笑耶稣，啊，这叫什么？这叫撒都该人的教，说没有死人复活，对不对？新约圣经呢，格林多前书15章也提到过，还有帖撒，还有提摩太后书2章18节也提到过。不承认复活，或者说说复活的事情已经过了，这个就撒都该人的教，这个在今天呢，像什么三字生命神学、新派神学里边也就讲这些东西啊。说耶稣撵出所有的人，带着孩子的父母和跟随的就那三个人进了孩子所在的地方。嘲讽的、不信的不会看到这样的神迹啊！记住哈，嘲讽不信的不光看不到这个神迹，将来你也见不到复活。啊，你也不会在复活得永生的事上有份啊，就是复活了也得下地狱啊。这些复活的真理是要预备给那些真正相信或者说愿意舍弃一些跟随主的这些门徒啊。其他的人呢，在信仰看热闹的或者混的都被赶了出去。也要说从这个神迹能够进去看的人，你可以知道就几个人啊，不真信的、不真心跟随的没机会看啊。撒都该人是没有机会体验到将来复活的永生啊。41节，就拉着孩子的手对他说，大力大古米啊，这个大力大是羊羔的意思啊，古米就是起来的意思啊，翻译出来就是女孩，我吩咐你，注意哈，复活起来也是复活的意思啊，我吩咐你起来，或者我吩咐你复活。说然后那女孩就立刻站起来并且行走，因为她12岁了啊，他们就怎么样，就癫狂了啊，就癫狂啊，说极大的惊奇，惊奇就恍惚的意思，就是看呆了啊，看呆了。好，来看啊，我们刚才提到过，那个血漏的妇人，她患血漏已经12年，然后在第12年遭遇了耶稣，然后被耶稣拯救了，洁净了，是不是？管会堂的这个雅鲁的女儿也活了12年，然后她也是在12年遭遇了耶稣，她叫什么？救人死去，新人活过来，对不对？ 耶稣为什么把这两个原本不相干的人安排在一起拯救？他俩都是十二年，看到没有哈？都是在这两个人第十二年的时候同时行的神迹，一个被洁净，一个从死里复活。也就是说圣经你会发现是故意把这两个人，这两件事情关联起来。所以说弟兄姊妹，你要明白一件事情，这两个人哈，无论是那个血漏的妇人还是雅鲁的女儿，在他们遇到耶稣之前，在他们真正重生得救之前，他们都是什么？罪人。不光那个妇人，不光那个血漏的妇人是罪人，这个女孩也是罪人。他们呢在神面前都是必死的人，你要知道哈。所以说我们用什么可以来去比喻这个罪人蒙恩这个事情？弟兄姊妹，这两个人就告诉我们怎么来比这个罪人得救。第一呢，这个罪人得救好像一个人患病非常久，患了十二年，然后突然痊愈，得到的是什么？是一个没有病的新人，对不对？一个洁净的新人。这个罪人得救呢，又好比一个人是死人，然后突然从死里复活了，得到一个什么人？得到一个重生的人，一个新人。所以说在信仰当中包含两点，第一个什么？罪得赦免，另外一个什么？在基督里重生得救。从本质上来说，这两个女人其实是同样性质的事情，都是关乎什么？罪得赦免，都是关乎在神面前被洁净，都是从死里复活重生，然后在上帝面前在这第十二年的时候共同成为新人。虽然年龄不同，但是当耶稣临到他们的时候，他们在同一时间都成了新人。所以说弟兄姊妹，这两个神迹本质上是一个神迹，你要明白，不是治病，而是赦罪重生得救。关于赦罪的事情，关于重生得救的事情，就是对基督信仰对教会生活所包含的全部，你要明白哈。这两个人在第十二年同时遭遇了耶稣，一个罪得赦免被洁净，一个从死里复活成为新人。这就是圣经为什么把这两件事情关联在一件，其实这两件事情是一件事情啊。四十三节，然后他严厉的禁止他们，为的是不要让人知道这件事情。耶稣为什么不让人知道？很简单嘛，他怕人又传不该传的假福音出去。这个神迹比那个医治大麻风的神迹看起来更大啊！这个要传出去了，那还了得？对不对？那人不都得扛着棺材去找耶稣吗？但是他们不明白神迹的本质是什么啊，而且吩咐给他吃。我们看路加福音二十四章哈，当耶稣从死里复活呢，向门徒显现的时候，门徒害怕，以为是魂，耶稣就当着他们面吃了一片什么烧鱼，对不对？这只是为了证明啊，这个人是真活了，而不是一个魂啊，不是，是证明真正活了。好，我们接下来看马可福音第六章哈，我们一起来读一下马可福音第六章的第一节到第六节。
耶稣离开那里，来到自己的家乡，门徒也跟着他。到了安息日，他在会堂里教训人，众人听见就是很惊奇，说这人从哪里有这些事呢？所赐给他的是什么智慧？他手所做的是何等的异能呢？这不是那木匠吗？不是玛利亚的儿子雅各、约西、犹大、西门的长兄吗？他妹妹们不也是在我们这里吗？他们就厌弃他。耶稣对他们说，大凡先知除了本地亲属本家之外，没有不被人尊敬的。耶稣就在那里不得行什么异能，不过按手在几个病人身上治好他们。他们也诧异他们不信，就从乡村教训人去了。
我们来看马可福音第六章的一到六节哈，在马太福音的第十三章也有记载，马太福音十三章的第五十三节到五十八节啊，都有记载，都有那个类似的记载。然后我们来看看第一节说，耶稣呢就从管会堂的那个雅鲁家里出去了，来到他的家乡啊，就是加利利的拿撒勒。 而且他的门徒跟着他。我们来看哈，耶稣的家乡呢是加利利的拿撒勒，但是那些舍弃且跟随他的门徒呢都不是加利利拿撒勒的人，他自己家人都不跟他啊。第二节，到了安息日呢，他就在会堂里教导，很多人听了就稀奇。我们看到耶稣每到一个地方呢，他侍奉的核心就是讲道讲圣经，这也是今天教会啊要做的。说这些事从哪里临到这个人呢？这所赐给的智慧是何等的智慧呢？是何等的能力呢？通过他手成就的。说这不是那个木匠吗？玛利亚的儿子是雅各、约西、犹大、西门的哥哥吗？他的妹妹不都在我们这里吗？然后他们就因为他怎么样跌倒了，不是因为耶稣讲错跌倒了，而是因为耶稣讲对跌倒了啊，这个非常奇葩。什么意思呢？他的意思是耶稣从小学的是木匠专业，家里没有文饰啊，所以说他们觉得这样也能想到，不能接受，看到没有哈。然后耶稣呢在节气期间呢到耶路撒冷教训的时候，人也说啊，这也没学过怎么能明白呢？耶稣说我的教训不是我自己的，乃是那差我来者的。所以说弟兄姊妹，不仅是耶稣，也包括今天的教会，这个明白真理明白圣经啊，讲到的恩赐不是从人来的，乃是从圣父那里来的，是从圣灵那里来的啊，跟人的出身呢没有任何关系啊。耶稣对他们说，先知呢除了在他的家乡，在他的亲属之中和在他的家里，没有不被人尊重的啊。耶稣说啊，那先知啊说他自己家人不尊重他，外头人都尊重他啊。先知是这样，耶稣也是这样，今天属于主的属于主那些仆人那些教会也是这样。耶稣呢是在加利利的拿撒勒，但是那些的门徒呢都不是本地人啊。一个传道人呀，一个牧师，一个仆人呀，要想在本地获得尊重啊，有个办法，你讲假福音绝对有人尊重你啊。但是呢你传真道呢，本地人会厌弃你。这种的这几年我也体会到啊，就是这些亲属们觉得，哎呀他怎么能讲道呢，哎他不可能，对，就这种的，就这种的。所以说耶稣所经历的呢，先知所经历的我们也要经历啊，我们要经历。第五节说他不能在那里行任何的异能啊，就只是按手在几个病人身上去医治。耶稣在这里的工作好像受限了，耶稣广行神迹到这里行不出来了，你知道吗？不是耶稣没有能力，因为耶稣是被圣父差遣的，被圣灵感动的。这些人因为耶稣跌倒了不信他，按照肉身认耶稣，所以圣灵也拒绝在这里行更多的神迹啊。这个我体会的，以前去那些三字教会下属的点，包括中国一些家庭教会，哎呀你在他那里讲到，你感觉讲的很堵的哈，你刚才想到的时候好像就有些话你说不出来啊。恩赐和能力都受限了，为什么？因为他们因你跌倒他们不信啊。第六节，并且呢因为他们不信而惊奇，耶稣就往周围的乡村去传道啊。耶稣感到惊奇，为什么不信呢？就是不信啊。所以说呢，在今天啊，真正传真道的仆人和教会啊，你也会感叹到啊，你家乡的人或你亲属当中人他不信，然后福音只能转向外头的人。这段圣经记载的是真的，我们也是这么过来啊。好，我们接下来把这个马可福音的第六章的第七节到十三节一起来读一下。
耶稣叫了十二个门徒来，差遣他们两个两个的出去，也赐给他们权柄制服魔鬼，并且嘱咐他们行路的时候不要带食物和口袋，腰带里也不要带钱，除了拐杖以外什么都不要带，只要穿鞋，也不要穿两件褂子。又对他们说，你们无论到何处，进了人的家就住在那里，直到离开那地方。何处的人是对待你们不听你们，你们离开那里的时候就把脚上的尘土跺下去，对他们做见证。门徒就出去传道，叫人悔改，又赶出许多的鬼，用油抹了许多病人，治好他们。
好，我们来看这个马可福音第六章的第七节到第十三节哈。 在马太福音第十章呢也有相关的记载，还有路加福音的第九章啊，耶稣差派十二门徒去传道的时候给他说的话。马太福音在这里呢用了非常精简的方式让我们呢来清楚的看到简显的显示一些重点啊，让我们看耶稣说的是什么。第一节呢，耶稣叫了十二门徒来，就差派他们两个两个的出去，两个见证人的话是真的啊。也就是说呢，两个呢，一方面这两个人是同工，另外一方面呢，耶稣基督拆着两个人，这两个人一方面是传道者，也是见证人，就像那时候以色列人攻打耶利哥，拆两个探子出去，首先呢，见证那些认罪悔改接受福音的人，另外一方面呢，也去见证那些抵挡福音的人啊。后边不是说嘛，不听的时候就把脚上尘土跺下去，对不对？对他们做见证啊，两个见证人，而且给他们制服邪灵的权柄，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传道需要有制服邪灵的权柄，需要有胜过阴间的权柄，要不然你还倒霉传事，你要让魔鬼打倒了啊。第八节，并且嘱咐他们在路上什么都不要带，除了拐杖，不要带面包，不要带袋子，腰带里不要带钱，然后穿鞋，而且呢不要穿两件的衣服，不要有换的衣服，这些都不需要。对他们说，你无论在何处，你们进了房子就住在那里，直到你们从那里离开。耶稣为什么命令门徒传道不要带食物、带钱、带换的衣服呢？因为不需要，因为做工的得工价是应该的。在马太福音第十章呢也是谈这件事情，后边加了一句，因为工人得饮是什么？是应当的啊。在哥林多前书九章呢，保罗说过，传道者有权利不在世界上做工作，有权利只做预备讲章传道的事情，这是上帝给的权柄啊。所以说呢，不要像中国很多啊一些邪恶的基督徒一样，总是控告传道人，你为什么不上班呢？啊，你为什么天天也不出去做其他工作呢？不要再说这种事情，绝对出于魔鬼，因为这也说得很清楚。做工的得工价是应该的，我指的是每周全职侍奉按时分粮的传道人。我再说一遍哈，不要控告一个全职侍奉真正讲到有恩赐的传道，说你为什么不上班呢？哎，你怎么不做这样的，你没有这个资格。我再说一遍哈，不要说这话，绝对是出于魔鬼啊。因为传道是全职传道，耶稣也说了，他不需要带这些东西，他也不需要为这些东西去劳师费力啊。福音呢确实是不花钱得到的，但是听到之人呢应该奉献去支持传道，这个是从旧约摩西律法就有的，对不对？为什么说外邦人的路你们不要走，撒玛利亚城不要进，宁可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呢？一方面那些人他是愿意真心追求，另一方面他们也知道律法，他们也会奉献也会支持嘛。你今天像什么三字生命神学，他不会支持你的，他想让你传道人给他奉献，这种畜生们见多了啊、嗯。所以说呢，那种纯粹的不信的外邦人他不可能给你奉献，然后在信仰上淫乱的撒玛利亚人像什么三字生命神学，他也不会给你奉献。所以说你要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教会牧养是牧养那些真正相信的，愿意追求天国永生的，愿意舍弃一些跟随主的，只有这样的人他才配听到福音，只有这样的人他才会支持传道啊。然后呢耶稣就明明的说不要带这些东西，而且耶稣啊还说过，后边还说了，要以人是否按照耶稣所说的去接待你来决定是否在这个人群在这个群体当中继续传道，是不是？我们过去呢也会在一些群体当中传道，他接待我们就传，他不接待我们就离开啊，对不对？耶稣命令哈，人要接待他们，你就要在这个群体在这个教会当中传道，直到工作彻底结束啊。耶稣不说嘛，那接待你的你就住在他家里，直到工作结束的时候，对不对？这是对福音对这个建立教会对传道最基本的要求啊，最基本的要求。谁讲何处的人不接待你们也不听你们，你们从那里离开的时候就跺下你们脚上的尘土作为对他们的见证。第一哈，不听的肯定跺下脚上尘土，你要认罪他不认罪，你让他悔改他不悔改，他光作恶。另外一个，不接待的哈， 就是听过真道，看过神迹，感受过圣灵的恩赐和来世的全能，仍然拒绝履行这个奉献义务的，跟不听他的罪是一样的。那个我们的弟兄在那个在其他城市传道的，就碰过那种很恶心的啊，不奉献，然后还说弟兄是靠着信仰敛财啊，就这种的。而且一提到奉献，他那个嘴脸说，哎，我就是不给你奉献，这怎么样的，这种不光不听啊，不接待也是一样犯罪啊。所以说弟兄们，不光是不听不认罪不悔改，听了真道感受到教会的全能，仍拒绝履行义务的，也是一样的罪啊，也是一样的罪。对于不接待不听从的，我们就可以和他分开，就像这里说的，剁下脚上的尘土。所以说之前有一些那些淫乱的拜偶像的那些贪财的啊，其实没必要再去找他们啊，你跟他分开就是了。他既不听你教训，他也不给你教会奉献，你还跟他扯什么，完全没有用处啊。传道啊，是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不要找那些纯粹不信的外邦人，也不要去找那些信仰淫乱的，像什么三字身份神学，这些工作不会有任何结果。你要到以色列家迷失的，我福音是传给那些听从且接待的啊。看使徒行传十三章第五十节到五十一节，初代教会的使徒保罗和巴拿巴传福音的时候，那些不信的人不接待的人，保罗也是剁下脚上的尘土，对不对？对于不接待不听的人，可以弃绝离开，不用和他纠缠，也不用和他继续辩论，因为他不配。对于那些不听不接待不悔改的人，在末日的时候，耶稣说过，他的审判，他受的刑罚要比索多玛和俄摩拉更重啊。十二节，他们就出去传道，传道为了干什么？为了让人悔改。注意这里哈，兄弟们，我们要想一个问题，我们这么多年舍弃一些跟随者，我们这么多年连家连孩子不顾了，我们拼命传道是干什么？是不是在社交媒体上整一下粉丝，或者说我们建立一个教区，建一个神学院，传扬一种理念，看世界上有多少人认同我们，有多少人赞同我们？ No， 都不是。我们传道最终的目的是让人认罪悔改，脱离那些罪行。弟兄姊妹，如果你不是为这个传道，你就不要传了。今天很多牧师，很多教会，他传的是什么？他用好处勾引人，要不讲一些政治的东西，鼓动人跟外邦人干，但是就是不认自己的罪。贪财的、淫乱的、拜偶像，在教会里面干直销的、卖牛羊鸽子做生意的，他通通不讲。你传的福音不是让人悔改的，弟兄姊妹，让谁悔改？让以色列家迷失的羊悔改，不是跑到外邦人那去，不是跑到撒玛利亚人那里去，是唯独往以色列家迷失，是在那些真心追求天国永生的群体当中，你要把这是让他悔改的福音传给他。马太福音第三章一到二节，使徒约翰传道的时候说什么？天国近了，你们当悔改。马太福音四章十七节，耶稣传道的时候说什么？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无论是耶稣他的先锋使徒约翰，还是耶稣自己，还是后来耶稣授权传道的门徒，讲的都是一样的。福音的开端是什么？命令你认罪悔改，脱离罪行。马太福音第三章，当那时候，犹太全地和耶路撒冷所有的人到约翰那里实习，承认他们一切的罪恶，对不对？那法利赛人和撒都盖来说，约翰说什么？没用，受了洗也不会得救，因为你不认罪。你心里说什么？我是亚伯拉罕，是我的祖宗，跟今天那些蠢货说，哦，以色列就永远得救，我不需要认罪，有什么区别？没有任何区别。斧子在树根上，凡不结好果子的，凡不认罪悔改脱离那些罪行的，一个也不能得救。弟兄姊妹，凡是淫乱的、贪财的、拜偶像的，在教会里边做生意的，在教会里干直销的，骗弟兄姊妹做这些罪恶致死的罪恶的，如果不悔改脱离，一个都不能得救，受洗也不能得救。传道的目的，建立教会的目的，不是吸引粉丝，不是建立什么教区，不是建立什么宗派，是为了让人悔改得救啊！所以说弟兄姊妹，无论是施洗约翰，还是耶稣，还是耶稣的门徒，传道首选的对象不是那些根本就不可能悔改的人。 对基督信仰完全不感兴趣的外邦人，还有那些信仰淫乱充斥着偶像和异教风俗的什么三字教会生命神学，那些人不可能信的。传道的对象是以色列家迷失的羊，也是罪人，也有罪，但是愿意改，愿意舍弃且跟随，愿意奉献支持，这样的人才有机会得救啊。所以说你看耶稣那时候拆门徒上什么人里边去传福音，你要记住，我们要跟耶稣去学。我告诉你哈，其实有些人他不会得救的，因为他不会信的啊。今天那些纯粹的外邦人，光爱钱的，对天光永生根本不在，他会信吗？他不会信的，对不对？那些三字生命神学那些畜生他会信吗？我告诉你，他不会信的。假冒伪善人他不会信的。一个人只有在他脑子里边他真的愿意追求天国永生，他才可能去开始认罪，开始去奉献，开始去侍奉，否则他不会信的。弟兄姊妹，为什么圣经谈到要传福音，又谈到不要把圣物丢给猪和狗？你要明白其中的含义。我们要靠主求主赐我们智慧，求主把得救的人预给我们，而不是让我们教会一生就耗在一些没用的事人身上，就耗在一些根本就不可能悔改的人身上啊。十三节，赶出极多的鬼啊。耶稣呢从莫大拉的玛利亚身上赶出七个鬼，还有许多被恶鬼所附被疾病所累的也被耶稣治好了。赶鬼什么意思？我告诉你，赶鬼就是把附在人身上的魔鬼赶出去，然后这个人从此就脱离那个罪恶了。人为什么会犯罪，会害人，会贪财淫乱拜偶像？因为有鬼在他身上啊，对不对？要把人身上鬼赶出来，把一个人从罪恶里，从魔鬼的权势之下释放，他从此靠主，他就可以不去犯罪了啊。然后用油膏抹了许多病人，注意哈，什么叫用油膏抹许多病人？这个吧，你看雅各书五章十四到十六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你们中间有病的，他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为他祷告，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来，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
你看到没有啊？这里抹油是什么意思？就是教会给一个人祷告，求主赦免他。这个抹油不是一个外在的礼仪，这个抹油就是赦罪的意思。不过我也见过三个教会有搞这个事情，他们弄了一桶油，说这是圣油，哎，整天拿到家里，那老太太拿的可贵了，他不懂他是什么意思。这里重点是就像旧约一样，通过膏抹一个人，圣灵的恩赐临到，然后让他罪得赦免。这个抹油是跟罪有关系，赦罪有关系，然后这些人被医治也跟赦罪有关系，然后让他怎么样，让他被拯救，就是痊愈啊，痊愈是被拯救的意思。所以说耶稣授权十二个门徒，无论赶鬼也好，传道也好，无论是让他悔改也好，神给教会的权柄是什么？神给教会的钥匙是什么？就是赦罪啊，对不对？就是赦罪啊。啊，你们在地上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你们在地上所释放，在天上也要释放。是不是反复在讲这些事情？传道的核心是让人悔改，脱离罪恶。教会在世界上做的就是让人来教会当中认罪、悔改、脱离罪行，然后奉耶稣的名宣布释放他。凡按着圣灵真理如此行的教会，耶稣说：“你在地上所捆绑，在天上他也捆绑；你们在地上所释放、所赦免的，在天上也一定会释放和赦免。”这就是这个时代教会要做的事情。为什么很多人不听呢？因为里面有恶啊，里面有恶。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愿神祝福我们啊。